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开始另外一个大课题，就是人间痛苦与神的慈爱。前三次的讲座是谈假如耶稣不是救世主，那么我们怎么样解释清楚教会到今天还存在着，为什么新约的典籍会如此出现。当然更合理的想法就是耶稣他是救世主，有了耶稣我们更了解他所宣示的神。在第一个大课题科学与信仰里，我们说过其中不信神的理由是这世界有恶和痛苦，这事实无法与神的存在相兼容。面对神和恶的问题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天主可以阻止恶，但并没有阻止，所以他并非全善的。第二，天主不可能阻止恶，既然天主没有能力，所以他并非全能的。在两个光景中，天主都欠缺了主要的本质，或是缺乏了全善，或是缺乏了全能，所以我们可以否定神的存在。面对这个挑战，让我们尝试解释邪恶和痛苦的亚尼，而且由于这个事实，我们觉得耶稣所宣讲的慈爱的天主更为合理。为此今后第八、第九、第十个讲座就是看看有哪些证供能说明这个立场。第八讲的题目是痛苦点中了天主的穴道，妈不要杀我。这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死前所说的话，当时他的母亲正把他压在浴缸内的水要把他淹死。据报道，这母亲因受到家变的困扰长期抑郁神经失常，而导致这伦常悲剧。其实案发以前他曾接受治疗，人们误以为他已复原和安全的，到底这是意想不到的。令人惋惜的是，每天我们都会读到这些新闻，足以震撼我们的信仰基础。不管是怎么样的宗教信仰，我们面对这些害人的事件，又怎么可以接受有一个慈爱的天主呢？表面看来，旱灾、饥荒、车祸、谋杀、癌症、精神病、年老等等的事实，都令我们难以接受天主。他觉得有能力避免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偏偏要选择这样的宇宙呢？当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时，慈爱的天主跑哪儿去呢？这一切构成一个难以答辩的论点，就好像恶和痛苦点了天主的穴道，使他变成了软弱无能的。传统哲学家很认真地以自然的理性推论神的存在，这种方式称为自然神学。他们喜爱采用宇宙论和目的论的形式，但两者面对恶和痛苦的问题都有困难找一个有说服力的答辩。他们的论据可合理地指出神的存在，但若他存在又为何有恶和痛苦呢？他们将恶看成缺陷，例如人本来有两只手，某人现在少了一只，那么他就有了缺陷。 这种说法的好处是并没有把恶看成一个存在的实体，而是实体本来应该有的现在缺了，然后他们又把恶分成物质恶和伦理恶。依人来说，物质恶是人物质生命的缺陷，比方某人因为地震的灾害手断掉了，那么这就构成此人身体的缺陷。伦理恶是指人因自己自由的抉择行了恶事，如某君为了谋财而伤害自己的兄弟，那么这就构成某君道德上的缺陷，因为他原不应该如此去做。被伤害的兄弟所受的痛苦就是物质恶。很多时物质恶是源于伦理恶，两者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上文所说的小男孩，他被杀害了，可以说是物质恶。假如那个母亲是有意的，那就是伦理恶。但母亲本身又受到什么的迫害呢？人的伦理恶不但贻害别人，也会影响大自然，到了最后受害的也是人本身。伦理恶及其所产生的物质恶需由人自己负责，与神无关。至于有些人从天灾以及意外受到痛苦和物质恶，那也不一定是坏事。总的来说，从哲学推论出来的神，他只会容忍恶而不会制造恶。可是一个相信神而又受苦的人，怎么会不控诉那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天主呢？他是如此伟大，竟让无辜圣灵饱受人间之苦，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当然有些有神论者想尽办法企图挽回天主的面子，让他仍然全能和美善，尽管他使孩童悲哭，老人受苦，无辜者失意。他们从理性去企图去保护一个已经撑不住的主张，那就是说恶在受造界只不过是一个无上大雅的黑字，甚至它是一个美人斑，是天主所容忍的，而非他要去负上责任的。在诉讼天主的案件中，这些有理性的有神论者好像律师一样提出高深的辩词，他们硬把神与人的痛苦分开，把神放在不败之地。如果我们将这些高谈阔论用来安慰受苦的人，那就像自己吃饱以后给饥肠辘辘的人讲论营养学一般，说什么维他命 A 有助什么什么，维他命 B 又什么好处。那些太过钟情于这种理论的律师，此福对人生的苦难的感受也太弱了，也可能他们和人间的痛苦是无关的，才如此站在神的那一边。妈，不要杀我，天主明明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么他还有别的理由非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不可吗？尽管天主会使这个被杀的孩子享受永远的生命，但事实却不能改变，这孩子是他母亲所杀的，而且天主一早就知道发生在这孩子身上的大难。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克莱马佐夫弟兄们》中，有一个角色叫伊凡，他谈到很多孩子受到各种不同的残害，同样他也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天主还有没有理由创造 一个这样的世界，他积蓄圣殿，无论未来的天堂享有多美妙的福乐，但是天主始终没有理由可以容许这些悲剧发生在一些无辜的孩子们身上。他这个义凡并非不相信天主，而是他要退票。有些人他会去这样想，如果一个受苦的人，他甘心情愿接受他造物主给他的苦难，毫不抱怨，那么他的道德水平可能会比天主更高。一个哲学推论出来的神，只会纵容恶的出现，却对人间疾苦不闻不问。那么一个因恶的出现而饱受煎熬的人，比那个神更有道德，更有权利活下去。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存有，竟然容许在他的神圣系统中出现腹难、癌症、神经错乱，试问他的尊严何在？究竟在神的构思之中出了什么乱子？人到年老，连大小二便都控制不了呢？为什么要选择让天生精炼病患者、低能或残缺不全的儿童出生呢？这样千疮百孔的世界，神还要创造吗？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有些人还会这样讲，如果神真的要为自己的世界而做一些弥补，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一死以谢天下，就如有一些粗汉子所讲的。这样的神看上去就是一脸白胡子的老糊涂，既然决意令小孩无辜者受苦，那么真的要把这个神枪毙，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当然这些言论有点过分，但也清楚地说明三个事实。首先，确实有恶的事实看来不是天主负责的。第二，无辜者甘心受苦，比一个容许恶出现又不分担人间疾苦的神更值得尊重。第三，这样的神不应该存在。各位听众，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再见。在众多宗教中，唯独是基督宗教对恶的问题绝不回避，而且将这个问题放在整个宣讲的核心，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天主通过耶稣亲自经历了人间最大的痛苦，而且战胜了邪恶。这个答案当然排除了天主有虐待狂的控诉，可是也产生一个更难了解的绊脚石。天主打发圣旨降生成人，拯救世界，可是麻烦的地方，他仅选了软弱无能的十字架的死亡。保罗说得好，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上网的人是愚妄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天主的德能。的确，我们所宣讲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渔网，但为那些蒙召的人，不去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渔网总比人明智，天主的软弱总比人坚强。基督的教会并没有拒绝邪恶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却把它放在基督信息的核心中。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的时候，神长特别向穷人、病人以及受苦的人致意，说基督可没有除去人间的痛苦，他甚至不愿意 向我们切入整个痛苦的奥秘，他自己也忍受了痛苦，这足以使我们了解痛苦的价值。你们是受难的基督的兄弟姐妹，如果你们愿意同基督一起，你们也在拯救世人。依照新约的看法，那个受苦的人可以放心，因为他知道既然天主与他共患难，也会比任何一刻更接近他。只有受过苦的天主才有能力帮助我们，只有在耶稣身上我们才看到和借出全能和美善的天主，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痛苦的事实上找到神的光亮，找到神的慈爱。耶稣是天主的肖像，唯有这样他才可将如此无法忍受的邪恶提升到奥秘的层面，一个深不可测的奥秘，因为是全能者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奴隶的形象屈居在受造物前。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天主并非远离受苦的人，反而分受他们的痛苦。就从这一点看，耶稣所启示的天主比自然理性推论出来的神更令人接受。话要说回来，恶和痛苦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假如是从天主来的，难道天主有虐待或者被虐待狂吗？当然不是。恶和痛苦的产生是由于受造物的自由的选择。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世上很多恶和痛苦是来源于人们的疏忽、软弱和民族故犯的恶性。假设神的意愿是要创造有自由的受造物，有别于机械人或快类，恶和痛苦的出现就是他和我们要付的代价。诚然有些人会设想，天主创造我们时大可赋予我们自由，但同时令我们常能自由地选择正确的事。按照这个意见还可以引申两个理论。第一，天主给人善的倾向，这倾向是如此自大以致人非行善不可。可是这种说法不能与人的自由相兼容，因为人的自由在于他本来就可以行恶。第二个理论是，人确实有行恶的自由，可是每次有人在选择行恶以前，天主会感动他，以致他会打消行恶的念头而不行恶。这种说法也有它的弊端，因为如此一来，天主就像一个催眠家，使我们进入催眠的状态下，并轻轻地告诉我们如何行事。那么我们以为自己是有自由做决定的，其实是天主在支配我们，只是不让我们知道而已。假如天主要创造一个这样的宇宙，也未尝不可。可是这个构想呢，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错谬，就是天主明明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至少他了解到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去行事，只是在受他的催眠的状态下接受他的提示。假如我们珍惜在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做出选择和决策的自由，那么未能在这样的可以做选择的世界中生活，我们就得要付出代价。我们不能两者兼顾，不能同时拥有自由又不要活在一个世界上，在哪里 绝对不会做错事，或者做了错事又无需负上什么后果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所牵连的事非常广泛，因为世上人为的痛苦比我们想象的会多很多。让我们举些例子。世上的食物本来足以养活每一个人，可是由于成千累万的错误的选择，导致我们现有的政治财经体系硬化，结果在某一些地方粮食过多，堆积如山，可是在另一些地方却有饥荒甚至死的情况。同样以地震为例，有钱的人就能住得起倍增的区，有钱的人就能住得起倍增的地方，或者在坚固的楼房里。相反，没钱的人就不能移居其他地方，或者用方法保护自己。正因为他们穷，就要受苦。总的来说，人可用的资源正因为人的不义，往往分配的不平均，然后贫富悬殊，导致有人铤而走险，做出不道德的勾当，这样周而复始，人的恶性越积越多。人为的恶性不但打击人本身，严重起来也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令人的居住环境不但大受污染，而且会造致很多很多的灾难，比如水灾、旱灾等等。上文我们说，天主既然给人自由，就有行恶的可能性。可是我们还会问，人是否有了自由，就必然会行恶吗？理论上，这不是必然的。可是天主为何不创造这样的世界呢？那么只有天主才知道。不过由于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从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从不完美的境界迈向更完美更完善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之中，人常常有行恶的可能性。从统计学去看，有那么多人，有那么长的时间，人行恶也不足为奇。最后，天主之所以容许恶的出现，并非没有能力阻止恶，而是天主的大能在于奇妙的从恶之中引发出意想不到的更伟大的善。在耶稣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事。天主派遣圣子到人间，却遭人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死亡该归咎于人的罪恶，但天主的慈爱却使人从圣子的死亡获得救恩。尽管恶还是恶，痛苦还是痛苦，并不因此变成善，但能从恶和痛苦中获取如此伟大的善，如此伟大的救恩，只有天主才能实现得到。好，各位观众，下次再见，天主保佑。